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个重度囚犯被关押在类似古代最高安全级别的军事堡垒里。
绝对的插翅难飞，对吧？
没错，他被铁链死死地和两名守卫绑在一起，甚至连睡觉都不能分开。
而且门外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巡逻。
对，总共有16名特种兵级别的守卫，分为四班，轮流死死盯着他。
这可以说是天罗地网了。
但极其不可思议的是，到了第二天早上，这个囚犯就在这么多双眼睛底下凭空消失了。
哇，这听起来简直像是好莱坞的劫案电影。
是的，但这不是电影，这是一场发生在一世纪的真实的权力对决。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今天我们要分析的材料是基于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使徒行传》第12至14章的讲座讲义。
很高兴能和你以及我们的听众一起聊聊。其实这部分历史的张力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在这些材料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权力的终极悬念。
权力的终极悬念？
对，就是说，当你面对那些拥有坚不可摧的军队，掌握绝对生杀大权的世俗统治者时，谁才是那个真正发号施令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是的，在这个故事里，你会看到一个被民众奉为神命的君主是如何在一瞬间崩塌的。同时你也会看到一群胡部卫兵，甚至常常自我怀疑的编辑人物是如何一步步渗透，并且利用罗马帝国的核心基础设施，把一种颠覆性的思想推向整个世界的。
这确实非常吸引人，但要理解这种权力的反转，我们必须先看看那个看似不可战胜的世俗权力。当时的统治者是西律阿基帕一世，对吧？
没错，阿基帕一世，这个人可是自大西律王以来的首位犹太国王。
不过我一直有个疑惑，既然他已经大权在握，背后又有罗马帝国的强力背书，他为什么还要去为难一个处于社会边缘的宗教小团体？这似乎完全没必要啊。
问得好，这恰恰暴露了民粹主义政治的脆弱之处。阿基帕一世确实极其精明。
怎么个精明法？
他能受到当地犹太人的广泛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祖母马弥安，他拥有哈斯蒙家族，也就是受生爱戴的马加比家族的血统。
哦，这就等于自带了本地的皇家血统认证。
没错，如果打个比方，他就像是一个拥有罗马帝国这种顶级风险投资的创业者，同时又是本地的名门望族。他那骨子里其实是个极度需要安全感的讨好型政客。
讨好型政客？
对，在罗马他必须拼命讨好罗马的高层，而在犹地亚，为了稳固他的基本盘，他必须不断讨好那些保守的宗教人士。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点。也就是说，他处决当时的教会领袖雅各，纯粹是为了政治作秀。
完全正确。而且讲义里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他是用剑将雅各斩首，而不是用斧头。
用剑和用斧头，这在当时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含义非常深。在罗马帝国，剑代表着统治者绝对的生杀大权。对罗马公民来说，斩首被认为是一种比钉十字架更体面、更仁慈的死法。
听起来确实没那么残忍。
但对于被统治的犹太人来说，这展现了极端的铁腕。雅基帕发现，杀了雅各之后，本地保守派的民族主义狂热被瞬间点燃了，
他的支持率飙升了。
对，尝到甜头后，他立刻决定趁热打铁，在除孝节期间逮捕彼得。
等等，选在除孝节，这绝对不是随机的吧？
当然不是，那时候耶路撒冷挤满了朝圣者，是全年人流量最大的时候。
把彼得在这个时候抓起来，不仅是给公众的严重警告，甚至可能被当成了一场残酷的大众娱乐。
就是这样，彼得被关押的地方极有可能是安东尼亚堡垒，就是我们刚开始提到的那个由16名罗马士兵分为四班看守的最高安全级别监狱。
彼得连睡觉都被铁链和两名士兵锁在一起，门外还有两名守卫，这基本上是一个彻底的死局，
毫不破绽的死局。但接着极其荒谬的事情发生了。
是的，
文本记载，天使在这个绝对封闭的牢房里出现了， 极其戏剧化的是，天使还得把熟睡的彼得拍醒。
彼得居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睡得着，
确实心很大。天使不仅拍醒他，甚至还要提醒他穿上衣服，系上鞋底。
为什么要特意提醒穿衣服？
这里有个很真实的历史细节，古代的监狱是绝对不提供囚服的，你被抓的时候是什么样，关进去就是什么样，所以很多囚犯在狱中其实是半裸的。
原来如此，然后呢？
紧接着铁链脱落，沉重的牢门自动敞开了。
这简直就是在公然嘲笑罗马的安保系统啊。16个全副武装的特种兵，眼旗子底下门居然自动打开了。但说实话，门自动打开这种描述听起来有点像某种神话特效。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门自动打开在古代地中海文学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神迹隐喻。
怎么说？
基纳博士在讲义中提到，早在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彼得斯笔下，酒神狄俄尼硕斯在释放他的追随者时，也是铁链自动脱落，锁着的门自动敞开。
哦，所以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呼应。
对，这种描述其实是在向当时的读者传递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政治信号。无论氏族的锁链有多粗，无论帝国的铁门有多重，在更高的超自然权力面前，他们根本不堪一击。
越狱这部分确实非常神游，但越狱仅仅是个开始，对吧？彼得现在可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全国逃犯，他必须马上找个藏身之处。
没错，他得赶紧跑。
于是他趁着夜色跑到了耶路撒冷富人区，也就是上城区，敲响了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的门。等等，我有个疑问。
你说。
早期的基督徒不都是些勤苦的渔夫或者底层平民吗？他们怎么会在这种顶尖的富人区有房产？
这其实是很多人常常误解的地方。玛利亚一个富有的拉丁名字，这意味着这个家族可能有亲罗马的背景，或者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哇，所以他们其实是有精英阶层人脉的。
是的，我们知道巴拿巴是利未人，与马可家有亲属关系，这说明他们和传统的祭司阶层、精英阶层是有很深联系的。在这座豪宅里，还有一个名叫罗大的女仆。
罗大，这个名字意思是玫瑰，对吧？
对，你要知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大约 70% 到 90% 的人口都是极度贫苦的农民，而在豪宅里做女奴，往往要忍受主人各种形式的性骚扰，
环境非常恶劣。
但是在早期基督徒的家中，这种剥削是被严格禁止的，所以罗大在玛利亚家里其实处在一个非常安全受尊重的环境。
啊哈，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个极其安全的避风港，在这个本该紧张的夜晚，却上演了一出极具讽刺意味的许记。
是的，这段记载非常有画面感。
这群教会的领袖们当时正在豪宅里通宵禁食祷告，极其虔诚地祈求神能创造奇迹，把彼得给释放出来。
他们确实在通宵祈求。
可是当彼得真的逃出来了，在门外急促敲门的时候，女仆罗大听出了彼得的声音，结果呢，她激动地直接跑回去报告，居然忘了开门。
哈哈，对，他把逃犯直接晾在了大街上。
而那些正在为彼得祈求奇迹的领袖们听到罗大的报告，第一反应居然是骂罗大疯了。
没错，他们根本不信。
他们甚至互相安慰说，站在门外的肯定是彼得的鬼魂或者是他的天使，这太滑稽了吧。
因为古代有一种流行的观念，认为一人死后会变成天使，这又暴露出一个极度真实的人性弱点。
什么弱点？
即使他们在彻夜绝食祷告，但他们潜意识里其实早就接受了彼得必死的现实，他们根本没准备好迎接他们自己所祈求的奇迹。
这画面想想都让人捏把汗啊，彼得可是个头号通缉犯，在那种门房守卫森严的富人区，大半夜站在街上拼命敲门，随时可能被巡逻队发现的，
极其危险的几分钟。
等他们终于反应过来，开门把彼得拉进去后，彼得甚至都没时间寒暄，他只留下了一句，把这事儿告诉雅各，然后就匆匆逃廊了。
逃命要紧。
但他为什么特别强调要把这事儿告诉耶稣的弟弟雅各？
因为雅各以极其保守并且虔诚遵守律法而著称，他在法利赛人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
所以他很安全。
对，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亚吉帕一世为了讨好保守派，暂时还不敢去动一个受身法利赛人敬重的领袖。彼得的这次转移，说明早期的领导核心正在进行极其现实的战术避险。
就在这群信徒躲在豪宅里瑟瑟发抖，对奇迹产生自我怀疑的同时，那个把他们逼入绝境的统治者亚吉帕一世正在剧院里享受他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候。
没错，彼得越狱后，亚吉帕为了掩盖这个极其难堪的安保丑闻，也是为了挽回面子，直接下令处决了当班的4名罗马士兵，
直接全杀了。
是的，这其实符合当时的罗马法律，囚犯逃脱，守卫必须用命来偿还。
这也太残酷了。
寻找完替罪羊后，亚吉帕就前往了该萨雷亚，在那个由他祖父建造的宏伟剧院里，很可能是为了庆祝罗马皇帝的生日，他接见了推罗和西顿的使节。
请注意这里的地缘经济关系，推罗和西顿虽然是富庶的商业城邦，但他们极其依赖犹地亚的粮食进口，对吧？
没错，他们的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面对掌握着他们粮袋子的亚吉帕，这些使节别无选择，只能疯狂地去谄媚他。
亚吉帕穿着闪耀的皇家袍子发表演讲，但外邦使节们为了粮食而疯狂呼喊他，说他不是人而是神的时候，他居然心安理得地接受了。
这在古代罗马可是犯了致命的大忌。
怎么说？
连赫赫有名的罗马将军热满尼库斯，在面对外邦人这种极度危险的越界奉承时，都知道必须立刻严词拒绝。
亚吉帕这是彻底被权力的傲慢给吞噬了。
紧接着，报应来得极快，他突然被击倒，腹痛如绞，被虫子咬噬了整整5天，最后在54岁悲惨死去。
听起来真是痛不欲生。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何等震撼的历史对比。
一个掌握着角斗士之剑，拥有绝对生杀大权的君王，
对，最后不是死于战场上的千军万马，而是被微小到连肉眼都看不清的虫子从内部给彻底摧毁了。
真是极具讽刺意味。
在古代人的观念里，肠道疾病和生虫恰恰是那些不可一世的暴君专属的典型死法，
也就是遭天谴了。
对，也就像当时的听众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世俗权力的结构无论看起来多么庞大，多么坚不可破，在真正的造物主面前，它的崩塌只需要一瞬间。
绝对权力的真空期往往意味着新秩序的开始，随着耶路撒冷的这位迫害者戏剧性的死亡，整个故事的战略中心突然向北移动了400英里，来到了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
安提尔。
对，安提尔。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份简直让人难以置信的领导团队名单。
安提尔教会的领袖群体展现了在那个时代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多元化。
到底有多不可思议？
首先，有被称为尼杰的西面。尼杰在拉丁语中是黑色的意思，说明他极有可能是北非裔。
哇，一位非洲裔领袖。
然后有古利奈的路球。还有一个极其关键的人物叫马念。
马念，
对，马念有着极深的皇家背景，材料里特别指出他是与分封王西律安提帕斯一起长大的。
当当，和西律王一起长大，这种身份的人怎么会和一个北非裔平起平坐的在同一个教会里做领导？
这正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古代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共享同一个奶妈，也就是所谓的乳兄弟。
也就是说关系非常甜。
对，这种作为皇室同伴或者奴隶出身的人，后来往往会大权在握，成为核心统治圈的一员。基纳博士甚至认为马念极可能就是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获取王室内部绝密信息的关键线人。
原来内部消息是这么来的。
再加上来自塞浦路斯的巴拿巴，以及我们都很熟悉的扫罗。
在那个阶级壁垒森严、种族隔离极其严重的罗马帝国，一个北非裔，一个前皇室核心圈的高管，加上地主和学者，居然能坐在一张桌子前共同决策，
这简直是打破了所有世俗权力的社会规则。
真的太震撼了。在这个多元化的团队进食祈祷时，圣灵发话了， 正式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开启外邦人的传教，
而且是由安提亚教会赞助了他们的单程旅费。
单程车票，破釜沉舟啊！他们从西流基港起航，航行了60英里，到达了塞浦路斯的萨拉密。这支可以说是古代顶级战略部署团队遇到的第一个真正障碍，居然不是政府，也不是军队，而是一个魔法师。
是的，一个魔法师。不过在提到他之前，我们得先看保罗他们的路线策略。
保罗的策略是什么？
他们每到一个城市，总是先进入犹太会堂。基纳博士在这里补充了一个极具分量的细节。
什么细节？
保罗在后来的传道生涯中，曾5次受伤会堂的39下鞭刑。
5次鞭刑？
对，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哪怕他无数次被打得皮开肉绽，他也从未放弃过犹太社区。
这种坚持真的让人敬佩。这次同行的人里还有年轻的马可，对吧？
是的，结伴旅行在古代不仅是为了防御强盗，更是为了在漫长的旅途中，拉比们可以一起探讨律法。
他们最终来到了塞浦路斯的首都辛帕佛，并在那里遇到了罗马的方伯，也就是省长士丘保罗。
这是一个代表着居住在东方的第一代罗马参议院阶层的高官，
位高权重。
像许多当时的罗马贵族一样，他对东方古老的智慧，包括魔法，有着极度的痴迷，所以他的身边养着一个犹太魔法师，巴耶稣。
这就好比现代的富豪身边总会养着一些风水大师一样，对吧？
没错，这在罗马精英阶层中非常普遍。但就在这场与罗马高层接触的转折点上，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儿。扫罗正式开始使用他的罗马名字保罗。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当他遇到一个名叫保罗的罗马总督时，他刚好在这个节点改口叫自己保罗，也就是拉丁语里小的意思。这难道仅仅是为了套近乎，或者是一种高超的职场社交手段吗？
绝不仅限于社交层面，这里标志着他战略身份的全面转换。
身份转换？
对，他主动亮出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以完全适应罗马精英阶层的文化语境。当那个魔法师巴耶稣试图阻挠总督信道时，保罗展现了极具压倒性的力量。
他做了什么？
他直接称呼这个魔法师为魔鬼的儿子。
这极具讽刺意味啊，因为巴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本来是耶稣的儿子。
没错，非常犀利。紧接着保罗宣告了审判，让魔法师暂时失明了。
用失明来惩罚对方，这简直是保罗在用自己当年在去大马士革路上的亲身经历给对方上了一堂生动的体验课啊。
确实是现身说法。不过这种超自然权力的直接碰撞，在现代人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像神话或者玄幻小说，但在讲义里，吉纳博士特别举证了这种现象在现代世界的延续。
是的，吉纳博士作为严谨的学者，记录了大量现代的权力交锋。
比如呢？
比如刚果一位化学教授的学生，因为追求黑魔法遭遇了极其可怕的反噬。还有南非印度裔浸信会信徒用彻夜的祷告抵挡午夜灵体的攻击，以及印尼巫医在目睹信徒的超自然经历后直接归信。
所以这些并不是只存在于古代的故事。
完全不是，这些跨越不同大陆的现代人类学观察，有力地印证了古代文本中记载的现象在今天的不同文化体系中依然引起着强烈的共鸣。
保罗在这里不仅是在辩论，他是在展示一种凌驾于一切法术之上的真实权利。
而总督在目睹了这一切后彻底被震撼了，直接信了道。赢得了罗马最高长官的敬畏后，保罗和他的团队并没有选择留在风景宜人的塞浦路斯岛上享受胜利果实，
他们选择了更艰难的路。
对，他们极其冒险地航行到了拥有10万人口的大城市潘菲利亚的鳖架，然后一头扎进了危机四伏的亚洲内陆。
他们的路线选择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
怎么说？
他们沿着著名的奥古斯都大道向北行进，那是一条罗马为运送军队建造的公路，最终到达了比西底的安提阿，
那个高度军事化的罗马退伍军人殖民地。
没错。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那里？考古学发现，士丘保罗的家族势力范围恰好就在那个区域。
哦，所以保罗他们极可能是带着这位罗马总督的私人推荐信，直接切入了帝国的腹地。
就是这个策略。而在那里的会堂里，保罗站起来发表演讲。请注意，在犹太呀，拉比通常是坐着教导的，但保罗选择了站立。
他完美的适应了散居地受众的文化习惯。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回顾今天的这趟历史旅程，从耶路撒冷那座看似插翅难飞的最高安全警卫监狱，到剧院里被微小虫子吞噬的绝对暴君，再从安提阿那个打破一切阶级壁垒的多元化团队，到最后保罗他们走上了奥古斯都大道。你要知道，那可是罗马帝国为了迅速运送军队镇压叛乱而耗费巨资修建的顶级军事高速公路。
所以他们是在利用罗马的基建。
完全正确。早期教会从来没有试图去建立一支士族的军队去和帝国硬碰硬，他们是在渗透适应，并最终从内部重塑了现有的系统。
没错，这其实是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战略。就好比用罗马人自己修的军事公路运送了足以彻底颠覆罗马帝国的思想，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降维打击。
确实如此。
这也让我忍不住想向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听众，抛出最后一个值得玩味的思想实验。
很有意思的联想。
保罗他们利用了罗马帝国为了巩固集权而修建的奥古斯都大道，反向输送了改变世界进程的信仰。看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你的周围也布满了无数为了商业变现或权力控制而建立的现代基础设施。
比如无孔不入的算法推荐系统。
对，或者是庞大的社交媒体平台，甚至是正在全面铺开的人工智能网络。此刻，就在你听着这场对话的同时，是否也正有某种全新的、极具颠覆性的思想，正在悄然劫持这些现代的奥古斯都大道？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拷问。
而在他彻底打破那些看似不可战胜的现代最高安全级别监狱之前，我们是否还像当年那些以为彼得还在牢里，对急促的敲门声置若罔闻的信徒一样浑然不觉？
值得深思。
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审视你手机里的那些现代基建吧。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